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8, Session 7. 基督教伦理学第38章第七讲，我们继续讲本章的第七大段，淫行或者淫乱 ,fornication。摩西的律法对待淫行没有对待奸淫那么的严厉。在出埃及第22章16到17节那个个案里，并没有规定要致死啊当事人，就好像在奸淫要行死刑一样。我们可以明白，从人的层面来看，没有结婚的性行为没有好像奸淫那么的破坏人类的社会，但是圣经没有轻率的对待淫行的。圣经讨论淫行的时候，是把它看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罪 grievous sin。 上帝赦免这罪，正如他赦免我们讨论过其他的罪一样，都是因为基督的宝血的缘故。但是我们需要记得，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除去我们与上帝中间这么一个严重的一个的嫌隙。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20节，事实就是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因此我们不属自己了。这个是在我们身体上荣耀神的我们的动机。本章的第八段，也就是最后的一大段，淫念 lust， 我们讨论了在圣经里提到的几种的性行为，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是在今天干扰我们的。基督徒常常问他们的牧师关于接吻啊、爱抚、做爱，在婚姻以外啊做爱的这些的问题的。那自慰呢？看黄色的图片、电影等等呢？那我们到目前为止主要是想到性交，但是那些还没到性交之前的性行为呢？这些的问题在圣经的时代并没有那么的常常的被提出，因为当时呢，一般还没有结婚的妇女呢，都有监护人保护的。没有结婚的男女一般没有这么多时间独处来做这些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一些圣经里面没有提过的行为，比方说堕胎，往往呢是由其他的圣经的比较广的原则来包含的。这些与性有关的问题呢，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去找到圣经的引导，乃是圣经是怎么样的处理淫念 lust。 主耶稣对第七条的诫命是这样的做出注解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7到第2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马太五章27-28节，耶稣总是一针见血指到我们的内心。谋杀是从发怒开始，淫念是奸淫的来源。上帝不光光是关心谋杀跟奸淫的行为，而且关心导致这些行为的动机。人若愿意讨神的喜悦，就必须要处理他心的状态，不仅仅处理他的行为的。什么是淫念呢？什么是淫念呢？弗兰姆在这里呢提出四件事情，淫念不是什么。弗兰姆在提出四方面，淫念 lust 不是什么。第一， lust 淫念不是性欲本身。性欲本身是好的，是上帝给人作为结婚的动机，作为 在婚姻里有亲密的动机，也是作为推动繁殖的一件的事情。一个单身的人有性欲，对另外一个单身的有性欲，而对方呢，可能呢是他将来要结婚的对象，对他有性欲呢，本身并不是犯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九节，并没有定欲火攻心为罪，只是告诉我们，若不能控制这个情欲，那个就圣经作为是罪了。所以性欲本身不是罪。第二，淫念也不是一个一般性的看到另外一个人在性方面有吸引性。一般来说，当我们说某某人是很漂亮或者很英俊，我们这个判断本身是有一个性的一个的层面的。圣经的作者常常这样子讲的，创世纪第29章第17节，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12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这个他是指大卫啊，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记上第25章第3节，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子名叫雅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2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人的身体是上帝所创造的很美丽的一件事，是给我们来享受这个美丽的 for aesthetic enjoyment。 第三，光是看到或者想象到性关系本身也不是一念，虽然在这里有危险的。圣经会形容各种的与性有关的事件来激发我们的想象，假如我们想到这些事并不是错的话，假如想连想到这些事情都是错的话呢，性教育就不可能了。假如我们要避免邪恶而行善，我们要在某一个程度上知道哪些事情是邪恶的，哪些是美善的。第四，我们也不应该把淫友 temptation 和淫念混为一谈。一个人可以受试探犯罪而不犯罪，就好像主耶稣一样希伯来书第4章第1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并表示说我们需要去找一些机会来接受试探，不是的。主导文里面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马太第6章13节。但是试探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祷告求神让我们在面对试炼的时候站立得稳，对那些坚韧到底的，上帝应许生命的冠冕的。雅各书第1章第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参考彼得前书第1章第6到第9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么一念正面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一念就是愿望去做那些违反上帝律法的性行为，我们不可以越过这条线。创世纪三章第六节，夏娃相信那个禁果是好吃的，是悦人眼目的，也让人愿意去吃，让人有智慧的，这种的信念不是错的。毫无疑问的，这些都在形容那个果子。所以就算在撒旦的影响之下，夏娃这样注意到这个果子那么美好并不是错，但是到了某一点上，夏娃对这个果子的自然的素质的欣赏就滑落到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滑落到欲望去把吃那个果子违反藐视上帝的律法。所以比方说，当一个男人想到一个女人的性的吸引，而这个是对他来说是上帝禁止的，当我划过了一条线，他的态度就变成一个有淫念的意念，淫念 lustful intent， 马太五章二十八节，这个有淫念的念头呢，本身不一定是一种的决定一个决定去犯性交的行为，去做性交，这个人可能离开这个很远很远。一念是一个意念，一个 desire， 不是一个决定，但是这个一念本身是错的，就算他从来没有做出这种的决定。那我的观点是这个异性的接吻啦，爱抚啦，自慰啦，或者是用黄色的材料等等呢，大概不太可能呢没有一念而去做这些事情的，除了当然是以自己的配偶作为我们注意的对象以外。也就是说，这些的行为呢都导致我们想要性行为，而这个呢是上帝与上帝的旨意，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相反的一种的性交。当然很抽象的来说，有可能有人只是为了一个学术的研究去看黄色的电影，或者自慰而没有任何的性幻想。我不会说这些的抽离的参与从来不存在，也有可能有人可以这样子很深入的接吻或者是爱抚没有这个意愿去再下一步。但是我相信在绝大部分的个案里，在绝大部分情况里面，这种的行为，这种的活动都产生一种的淫念 lust， 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第五章二十七、二十八节所定为是罪的这种的淫念。所以基督徒若是愿意寻求讨神的喜悦，而不是只是说我做什么东西可以过关可以没有犯错的话，所以基督徒若是要寻求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要找到他能做多少还是逃避到上帝的审判 how much they can get away with， 就必须避免这些的行为。就算双方都是单身的、未婚的，一念也是奸淫，因为它违背了我们与我们的神、我们的这爱人的良人的约。但是这些的性罪就如其他的罪一样是可以赦免的。当上帝讲到以色列的属灵的奸淫讲了很多之后，上帝应许要引他回来，何西亚十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 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它的枝条必延长，它的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它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保罗的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就好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做了一件的神迹，就是恢复了我们的童真。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也继续爱他的教会，为他舍命。以弗所书第五章26-27节，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书第五章26-27节，启示录21章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38章完。